啊，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后互联网时代的乱谈。那我们照例啊，在周末跟大家一起聊聊天。王老师，
哎，大家好。
啊，还有老庄，
哎，大家好。
啊，我们上周中的时候录了一个番外啊，好久没录了。录一个番外是因为有一个话题，正好我们跟我们搞法律的朋友啊，正好也都比较感兴趣的，所以周中录了一个番外。那个呢，如果对开源有关的一些软件著作权的纠纷啊，还有在技术领域的法律感兴趣的朋友，我就觉得可以去听一下。那今天我们首先是关于两个我们近期都比较感兴趣的，实际上是发生在美国的事情啊，作为新闻的点评，我们可以聊一下。一个就是上周，美国参议院终于通过了 TikTok 相关这个法案，这个通过很有意思啊。之前众议院飞快的以压倒性的多数通过了 TikTok 必须卖不卖就关的这样的一个法案，然后送到参议院之后呢，参议员们相对来讲顾虑比较多，大家普遍的意见是搁置啊，慢慢聊聊清楚再去表决。那共和党中间有一部分人，尤其是之前在众议院发起这个法案的那一波人呢，就等不及。他们搞了一个非常恶劣的啊，但是也很狠的一个招数，就是把几个事儿捆成了一个法案。这几个事儿里面包括对乌克兰和以色列的军事援助。那这个事情在美国政治界还是个很大的事情。然后把 TikTok 的这个事儿呢，第一是宽限的期限增加了6个月，啊，第二呢是把它跟这几个重要的事情捆在一起打了一个法案，然后众议院又飞快的通过了啊，然后送到参议院。那参议院不太敢去卡前边对以色列的那些援助，所以参议院就一起把这个法案通过了。那么这个事儿呢，因为我们之前专门聊过 TikTok 这一波的事儿啊，而且我记得我们当时有一个预测，就是虽然可能参议院会谨慎一些，因为我当时解释过，参议院跟众议院的这个构成和他的人的特征不太一样，但是因为这事儿，TikTok 目前被认为是动到了帝国的根基。那我们等一下下一个话题会聊完，可能大家就会对这一点更有一个认知。所以这一波反 TikTok 是真的有非常非常强的势力下场了。这个包括我们之前说过的犹太人的势力，还包括深层政府。那这个在美国的影响力就太大了，所以这个立法最终必然是通过的。之前有点波折，甚至有些人觉得，哎，会不会在参议院这里过不了啊？其实我从来没这么想过，我觉得这不可能。那些波折无非是有一些政客担心影响自己的选票罢了。他只要找到合适的方法规避，或者把这个影响最小化，哎，那就无所谓。比如这次，那参议院就可以说，我们没办法，他捆在一起了。你这选民不能怪我，那反正就这样了啊，所以就过了。所以跟我们上次的这个预测一样啊。关键不是参众两院以及总统签不签，这个几乎是必然的，因为他们背后的力量太强大了。这一次，关键是接下来的法律战，以及如果不顺利，你要怎么很好的退出美国市场，然后呢又留下未来的机会，这才是真正的关键所在，也就是现在才刚刚开打。那我也看了一些媒啊的一些报道，就是。从一般角度来讲，从法律意义上来讲，接下来打法律战，其实 TikTok 的赢面很大的。这里面有几个点可以去抗辩啊，包括第一修正案，就是言论自由啊，包括第五修正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这一次这个立法非常特别啊，它是一种所谓的叫做特定实体立法，或者叫针对性立法，什么意思呢？就是他这个法律里面是明确讲了字节头条如何如何，TikTok 如何如何，啊，你们怎么怎么样？如果不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怎么样。就是针对一个特定的实体，这个是明显的违反立法的精神的。就一般法律是只会针对行为来立法，就如果你做了什么什么事，那么你要怎么怎么样。就你不能说我针对某个特定的实体专门去立个法，这个是有很多问题的。所以从法律界来讲的话呢，我不相信美国的法律界他会做到那么离谱，完全无视事实和法律精神。所以这个从一般角度来讲啊，这个 TikTok 是有很大赢面的。但是美国的法律历来是有一个特点，就它所有的法规啊都会有一个最后的通道啊，这个通道就会说了，就是我们这个法律讲了很多东西啊，但是如果涉及到什么国家安全啊或者什么什么的话，那么 都是另外可以特事特办的，所以它很多的从司法实践也好，从立法精神也好，它都会有这样的一个东西。那换句话说，就是如果美国政府能证明，或者好像证明了啊，给法官一个台阶的话，说明 TikTok 确实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的话，那么很可能 TikTok 还是很难搞。换句话说，就是看对方无耻到什么程度了。这个事儿，因为我们之前聊过啊，所以我们补一下啊，就现在放到这个阶段了。啊，跟我们预测的路径差不多，而且后面呢仍然是很复杂的，尤其这里面还叠加了选举的问题。比如说 Trump，他就一直在说，他说如果有一天 TikTok 真被禁了，我们美国的国民啊，你们要记得这是拜登干的。他现在就是 所以当选举结束，他上去之后，他就不需要这个砝码来帮他赢选票了。其实这个事情理论上讲对民主党影响很大，因为 TikTok 用的最多的人，少数族裔、年轻人都很多。这些都是民主党的票仓，而相对来讲呢，共和党这边就年轻人的票没有那么多，所以这个事儿其实对民主党的危害更大一些。那真的这样之后，Trump 也开心的捡了一些票，然后上去了。上去之后，那他是不是还真的这么认为呢？不一定啊，他也是一个商人，以前他也想把 TikTok 干掉来着，所以这些都我觉得往最坏的角度去想，没错的，就是实在不行我就不在美国干了吧。这个事儿你们怎么看？
我可以补充两件事情，两件都很有意思的事情。一个是国内有一个脱口秀的一个演员，一个女的叫 Nora，但是呢，她非常擅长用英语讲脱口秀。然后前两天她就是根据这个 TikTok 的这件事情，她也说了一段英语的脱口秀，反正就是讽刺美国呗。是在微信的那个短视频里面发的，然后下面就有截然相反的两派观点，一派观点甚至你都看得到它的来源地址是美国啊、加拿大啊这种地方的人，就在那边讽刺 Nora，意思就是说你这个我直接取关了，要么就是你都说的是什么呀，这一点都不好笑，类似于这样的。另外一派呢，就是说哎呀，怎么看到这些人怎么都破防了，这是一个好玩的事情，就是还是有一些从美国那边来的，或者说有一些很奇奇怪怪的声音，受不了这种讽刺。另外还有一个事情也很有意思，是澳大利亚有一个议员在那边叫嚣，说是要把这个马斯克给抓起来，因为马斯克不去控制在推特上面的什么什么言论。
对。
为什么我会联想到这件事情呢？所以我就觉得这些西方政客关于言论自由这件事情，一旦动到自己的这个国本的时候，就会非常的虚伪，
都不
或者
装
说
的，
完
根本
全
不
不
装
顾
的。
脸面，对，完全就不装了。所以我就先补这两个有点意思的事情。
反正现在估计以后，这肯定会是一个常态了。
现在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就是在言论的控制上面，TikTok 是相对来讲最公允的，就是除了一些违法的，啊，血腥暴力呀，是明确法律不可以的，那他肯定会干掉的。除此以外，法律表面上是不禁止的东西的话，它其实相对来讲是比较公正的。那其次是 Twitter，然后 Facebook 其实是管制最严的，Facebook 和 Google 旗下的各个软件管制都是非常严的。美国的社交网络基本上就是几个公司嘛，那所以当然大家就是心里会有一个谱，普通老百姓会觉得 TikTok 上面东西更真实，更接近他们所了解的现实。Twitter 其实是中间状态，Facebook 是很多人现在就认为基本上就是被传统媒体和美国很盛行阴谋论嘛，讲这个扎克伯格是蜥蜴人啊，或者是什么长老会啊，就类似这种传闻特别多。好，我们来讲一讲下面这个话题啊，大家就会对上面讲 TikTok 这事儿会更加有一个深刻的理解，就是美国最近的学生运动啊，这个学生运动基本上就是跟着中东的这一波的行情在变化啊，一开始是比较平和的，然后后来随着以色列的杀戮越来越产生的人道危机更加的严重，那么相应的这些东西全部都会折射在社交媒体里面。那社交媒体里面现在这方面比较多的就是 TikTok，然后 YouTube 上有一些不多啊，但是也还是有一些的。 那像 Facebook 旗下什么 Instagram 里面完全没有，啊，Twitter 里面也很少，就这两个还是管得非常严。那 Facebook 更不用说了，那就基本上就没有。但是因为有一个 TikTok 把相当多的真实的影像报道传递出来了，所以这个一下子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之前我们也聊过的 Aaron Nashville，就是那个美国的军人在以色列大使馆前面自焚的那个事情。虽然当时没有引起很大的波折，但这个事儿显然是触动了很多人的，啊，尤其年轻人啊，学校的年轻人。所以进入到4月份以后，一下子，美国大学的这一波运动开始起来了。那随之就发生了很多事情，其中最突出的是有几个学校影响比较大的，什么纽约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就类似这样一堆都是名校啊，非常多的学生出来在一个地方扎营，然后打旗子，没事儿出来喊几句。那引起了很大的影响，但这个影响其实照我看来，我觉得是就那么回事儿。但是很出人意料的是什么呢？就是美国的政府政治力量这一次反应非常的迅速，而且反应非常的大，就反而把这个事情推大了。比如说哥伦比亚大学，他的校长就直接打电话报警啊，请警察进校园来抓这些示威的学生。所以这个一下子就会火上浇油了，实际上这个产生了很大的传播效应。关于这个事情，你们怎么看？
我只能够补充一些别的东西，比如说，有一些其实是在群里面也有，就是有一些支持以色列的人，然后号称就或者说要尝试被那些学生殴打，结果发现学生没理他，这是一种很神奇的想要激化矛盾的一种做法。然后，另外，其实是还看到了有一些老师站出来要保护自己的学生，这个我倒觉得还挺好。然后还就看到有一些就推特上面的有一些痛骂学生，也痛骂这些反动力量，说都是谁谁谁的阴谋啊，才会把我们美国搞坏掉。反正就各种各样的声音都会出来，我就觉得特别有意思。
感觉规模还越来越大，
对，
对，刚才其实壮老哥提的，好像还不少老师都站出来，还挺声援学生的，而且也都同样被处理啊，我感觉很难想象的，而且都是很好的学校。
对，这里面我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非常突出的有一个哥伦比亚大学啊，Columbia University，简称一般叫哥大，这个是顶级的私立名校，常春藤联盟啊，就是常春藤名校。哥大历来是比较偏自由派的，哥伦比亚出了很多政客啊，然后现任的这个校长去年上去的啊，叫米诺切·沙菲克，这个是一位女性，而且是阿拉伯裔的女性，她的位置非常尴尬，为什么呢？她父母都是阿拉伯裔的穆斯林，她就先天的会被摆在一个可能跟以色列不对付的位置上，然后这个人呢非常成功，他做过世界银行的总裁。然后被哥大聘为校长，那这种已经按照正常情况是相当于这个 buff 已经叠了好几层的啊，少数族裔女性也非常成功的女性，但是呢，她现在非常尴尬，她就试图要端水，很难端平啊。前不久，国会听证会把她找去盘问了整整4个小时，其实就是反复的想要论证一件事情，就是你们学校里进行的这个到底是不是反犹运动。就是在美国有一个词儿啊，专门叫反犹啊，大家可以去查一个很怪的英文词。如果一个行为被定义为反犹，那么基本上就跟纳粹是差不多的。所以我们经常会理解说啊，反对以色列就是反犹，其实不是这样啊，这两码事。就在美国，反犹是一种指的是针对犹太人的迫害，不仅是种族歧视，而且还跟法西斯主义是挂钩的。这是历史原因传下来的这样的一个词儿，被定性成这个词儿的话，那就一定是国民公敌啊，大家都喊打的。但其实这些学生反复的讲，我们不是反犹啊，我们反对的是现在那个以色列，而且反对的是具体的他们现在在做的一些行为。但是不管，现在的政客就是非常明确的想要把他们定性为是反犹的运动。好。国会听证会就反复问这个沙菲克校长说，到底是不是反犹？而且你不要说那么多，就 yes or no 啊，只能两个答案，这他们国会的经常喜欢干的事情啊。他最后实在没办法，他说他觉得是，他也不敢说不是。 为什么不敢说不是？那当然就是因为有很多势力在压迫他们。如果他说不是的话，那可能很多犹太的校友就说我不捐赠了，我也提议把你这个校长罢免。那他很可能就会像之前那两个被罢免的校长一样，我们之前节目里也提过的。所以他现在的状况就这么个状况，他本质上呢，应该不是偏向哪一方的，但是他很难把这碗水端平。就在昨天，哥伦比亚的学校的理事会专门开会，然后开完会得出了一个决议，说不赞同现在的校长和学校的管理的团队所做出的这些决定，包括报警让警察进校来抓学生，认为这个破坏了哥伦比亚大学一贯的自由民主的传统，以及我们学校的什么言论自由等等等这样的一些精神。所以这个沙克的校长，他大概率最后是两边都不喜欢，然后可能就背个锅走人，大概率是这样子。但是他好像也很难做得更好，就是怎么做都会很倒霉，这个就是现在的一个现状。那其他的学校也会处在类似的尴尬的状态，就是两边的压力都巨大。一方面是美国一直以来宣称的核心价值，另外一边是真正强力的，比如说犹太的势力，比如深层政府，就是钱和权嘛，两方面都会给他很大的压力。客观的讲啊，就是我，因为我其实曾经是美粉啊，这个深度美粉，所以研究美国的东西挺多的，看了非常多讲美国的书，包括比如说60年代、70年代美国什么垮掉一代啊、反越战那些嬉皮士运动啊等等，都有很多这方面的东西看过。老实说，现在这一波学生运动跟那个时候真没法比，差很远。一个是规模不够大，参与的人数远远没法比。那个时候几乎就是，绝大多数的学生甚至老师都参与进去。这一次政客们的反应是极其迅猛和极其凶猛的。就上个礼拜这个事儿闹得还没多大的时候，说实话，现场很平和的时候，众议院的议长带着一堆的议员跑到学校去跟他们说：“哎，你们这样威胁到了学校里面犹太学生的生命安全啊！你们赶紧，这个是不对的，你们这个是有问题的，就是要把他们轰走啊！”众议院的议长亲自去干这个事情，你就可想而知这个事情有多么大的推力在后面。所以我看一个记者，驻华盛顿的记者，他采访了一个教授，美国的一个教授啊。他这个教授总结了一下，他说现在这个状态说明美国的深层次的核心的矛盾不在于共和党、民主党两个党，不是党派之争，而是有权者和无权者之间的矛盾在激化，就是 people with power and without power。他这个话我一听就觉得特别有意思，我觉得他这个话只说了一半，后面有一半他没说，他很可能他是清楚的，但他没敢说，后面一半是什么？就是这个矛盾不是人和人之间的矛盾，而是阶级矛盾。这个话在美国绝对不能说的，一说这人死定了。但是什么叫掌权者和无权者的矛盾呢？不就是阶级矛盾吗？所以你就可以理解这件事情背后有多么大的一个背景在后面。这个非常吊诡啊，就非常 ironic，非常反讽的是，现在美国掌权的这帮人，不论是深层政府、资本家啊、犹太势力，还是这些议员、政府的高官，大部分都是出生在50年代的，所以他们其实就是当年六七十年代反战示威游行、搞学运的生力军，所以他们实际上是也是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啊，很熟悉这套东西的。但是现在他们就是在另外一边了。而对于这些学生来讲呢，其实他们没有什么政治纲领，他也没有斗争的路线，也没有任何斗争的武器。所以他们必然是会失败的，而且等于说得不到很多明显的成果，最多是有一些让人记忆感悟，最多这样了，但是不会有明显的结果。那他们现在的感觉就很，就是他们会觉得，哎，美国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就他们的感触就这个，其实没有什么很多其他的很深入的思考，但他的直觉就是这样，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所以这样的运动最后很难成功了。比如像若干年以前有一个 Occupy Wall Street，就是占领华尔街的运动。那个运动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为什么不了了之呢？很简单，因为入冬了，纽约很冷，他们占领华尔街，在那里扎帐篷什么的，坚持不下去了，就只能撤了。 所以就这么回事。但是这个事儿是不是又真的毫无意义呢？我觉得倒也未必。像刚才说的，我说的那一位，我们派华盛顿的记者，他采访这个教授，能够说出这样的话，我觉得其实想明白这件事情的人应该不在少数。这些被镇压之后的美国精英会何去何从呢？我觉得可以拭目以待啊。然后我就联想起了我以前推荐过的那本书啊，我们国家的某位王老师啊，不是我们这位王老师啊，当年的这本神作，美国反对美国里面的讲的一个事情就特别有意思。他是这么讲的，因为那本书是他去美国当访问学者嘛，在美国转悠了有大概大半年，然后到处走，到处看。然后他去到某个地方的时候，就碰到一个小姑娘在街头摆个摊儿。他一看，哎，吓了一跳，这些卖的全是共产主义的书籍或者小册子啊，什么《共产党宣言》啊，还有他们自己印发的一个报纸啊，叫《战斗报》啊，《战斗报》里面报道了一些苏联啊，然后古巴啊，然后南美的一些共产主义运动啊，这样的一些事情，还有他们讲周围啊，在美国发生的一些事情，他们从阶级观、从共产主义的一些理论角度出发做的一些分析，然后王老师看了觉得特别好玩，发了一些感慨。他就说啊，他说，在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太好了，而社会主义国家呢，都遇到了一些挫折或者曲折，那么整个总的经济发展是远远落后于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个话翻译成我们今天的讲法，就叫做西强东弱啊，过去的几百年都是这样子。而人呢，他的对社会的判断，首先是从自己日常生活出发。或者说从肠胃出发，而不是从大脑出发啊，这个是王老师的原话啊。他说，由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巨大差距，那么那些主张改革资本主义制度的组织和观念，在西方社会就不会有什么很大的影响，因为我过得很好。而相对比那些社会国家过得不好，我根本不会理你这些说法。所以，那美国社会里面的强力组织，那些真正掌权的人，也就让他们自生自灭。如果有一天东西方之间的经济水平倒转过来，恐怕就要对他们进行管制了。其实不用超越，只要拉平，意识形态之争可能就会东山再起。这是这个王老
神
师
预言啊！
啊，35年之前的书里面的预言，
哇塞！
我就感觉真的非常有感慨。我当时看那个报道，我就想起我赶紧翻那本书，也翻到果然就看到这么一段说法。所以回到刚才这个案例啊，就是美国现在发生的这个学生运动啊，我个人的观点是，它很难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在现在，但是它会有潜移默化的影响，而且这些事情以后会越来越多，因为刚才我们引用的这个书里面的这段话，它所表述的那个可能性已经发生了，就是东升西降已经发生了，而且中美作为东和西两边的代表国家的话，两国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水平其实现在已经越来越接近，它没有实质性差异了，那么自然会带来在政治上面，大家的观点可以平起平坐的进行交流。比如说，对于俄乌战争应该怎么办？对于东中战争应该怎么办？大家就可以提出公平的观点，然后在公平的环境下去进行比较。那除非你能做到，就是美国国内所有的新闻你都完全控制，啊，一点都看不到别人说的，那这个还是有点难度啊。当然，他们如果真的成功把 TikTok 赶出美国，我认为美国的新闻和媒体的控制会比现在更严了。就是美国人要获得世界上的真实，会比现在更难了。这个是眼见一定会发生的事情。那当然这个也是回旋镖啊，就是以前他们总说我们是被封闭的、被洗脑的，现在可能美国人自己会感受到，哎，我们好像正在被洗。所以这个是我的一些感悟啊。
我觉得只能拭目以待了。这个看着他往那个方向走，然后也不知道他能走多快，对吧？
对，好，所以我们就再看吧。啊，TikTok 这个事儿和关于巴以引发的美国国内的这种运动怎么收尾，再叠加今年的美国大选的各种事情，这里面的瓜一定少不了啊，我们就看着就好了。就像最近很流行的那个说法，就是子曰：“逝者如斯夫啊。”有一个神奇的解释啊，就说孔子坐在岸边，看着敌人的尸体从河上一点点飘下来，啊，就我们在
这
这
么
看
解
过，
释的吗？
啊，对呀，你没看吗？现在最近
哦，
很火啊，就是
我没
关
看
于这
到。
个孔子的各种神奇翻译，
好吧。
好，那我们来看我们今天几个主要的话题啊。第一个呢，我们编程乱谈啊，我们今天又有了一个编程相关的乱谈的话题，就是我跟老庄，我们有一个以前的同事啊，也是非常牛逼的一个技术人和企业家啊，就是老许，许世伟。他原来就一直我们在创业的时候，他就是搞云存储的，然后后来就做各种各样其他的云服务，然后离开创业圈之后，他创办了犀牛啊，这也是国内能排到前几的云服务的厂商。他有一个特点啊，就是他以前因为金山系出来的，他 C 加加是非常牛逼的，然后以前也是主要用 C 加加来做这些核心的系统。然后 Go 语言出来之后，他就非常喜欢 Go。犀牛其实整个核心技术栈全都是 Go 语言做的。后来 Docker 和 Kubernetes 起来之后，Go 也成为云服务厂商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技术栈啊。他正好非常非常喜欢，所以他基本上公司也是用的技术栈，他自己也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布道。然后最近显然要么是他比较闲啊，要么是他打算做一些新东西了，在推特上非常活跃啊，也在搞一些新的对 Go 语言的一些改造啊，或者类似这样一些项目啊，引发了一系列的讨论。啊，有些观点我们觉得挺好玩的，我们也来点评一下。反正也是以前老同事啊，我们也不客气了。这个，要不老庄先来说一下。
其实是起因是这样的，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没多看，然后
嗯哼。
呢就发现就是说在推特上有不少人在骂老许，
啊。
然后呢我第一反应就是你们有什么资历能够敢跟老许对线？我第一
嗯哼哼。
反应是这个，因为老许在当年创新院是公认的 C 加加大牛。后面当然也是公认的这个国内 Go 语言最重要的推动者，
嗯，
所以我就去看说，哎，怎么回事？然后呢，就发现有一个家伙在骂他。怎么说呢？其实有一个人是这么说的，说这个老许信口开河。然后呢，另外还有一个人呢，就直接就说这哥们儿是最知名的无脑 Go 语言吹。
嗯哼。
然后，哎呀，我就听着就不是个味道啊，就是说。你们就事论事，你批评他观点也就算了，怎么就已经开始人身攻击了呢？然后我就这个回复了一句，我就说，哎呀，一场简单的技术讨论，怎么就上升到人身攻击了呢？但后面就我就仔细的去看前面的讨论了，然后大概的意思，比如说老许就说什么，Go 开启了现代编程语言的长河，很长一段
哼哼哼。
时间。编程思想的进化几近枯竭，但是 Go 的出现带动了新一轮编程语言的爆发。怎么样？甚至同期的 Rust 身上后来也有借鉴 Go 的影子。然后我就跟这个李俊老师就说，哎，这个咱们都认识的老许，要不看看他这个他在推特上发的一些观点。好像很容易引发争论。其
嗯，
实呢，我因为正好前两天去跟老许有一次面对面交流，跟他聊他的开源项目的事情。然后其实老许现在除了在做他的 Go 加 Go Plus 之外，他还在做一个他自己非常有信心的 LL Go 的一个项目。这个等会具体再展开啊。反正他还前两天又说了一句话，说他非常确信。Go 的影响，LL Go 的影响力将必然超过官方版本的 Go，然后呢，他发推留证据，未来再来验证。
嗯，
我自己的感觉就是，你把话说的这么满，如果被人骂也很难免，所以
是，
就想要不聊聊这个事儿。
所以我们今天聊其实有两个维度可以聊啊，一个维度是老许同志这个观点啊，第二个维度是 Go 语言本身。我觉得先聊聊老许说的东西吧。这个其实在我看来啊，我觉得这个就基本上是老许的这个粉丝瘾上来了。就他这个非常的粉圈啊，就是我判断一个人他是真的喜爱一个东西，还是真的粉一个东西，这里面的差异在哪里啊？就是看他对事实的尊重程度，就你是不是还是比较尊重客观事实？当然，你喜欢的东西总归会有一点玫瑰色的滤镜，这个很正常，但是你不能太离谱。那老许这一次呢，在我的标准里面呢，我觉得他就是有一点已经到了离谱的那个边界了。这里面有几个证据啊。第一个，他说 程序语言的发展历史当中，Go 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节点。在它之前，已经很多年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东西啊。Go 之后引发了一波的编程语言的繁荣，这个我是一点感觉都没有啊，就是我完全没有这个感觉。然后我想了一下，他为什么会有这个感觉？然后后面我看他做了一个解释，啊，我终于看懂了。他这个解释里面，他说为什么 Go 语言他认为是叫做开启了现代编程语言的先河。他举了五个点啊，第一个点其实跟 Go 语言没关系，他就把所有的动态语言都打了一遍，叫做脚本语言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主要出现在90到95之间啊，包括什么 PHP 啊、Python 啊、Ruby 啊、JavaScript 啊等等，然后后面再没有流行度高的脚本语言了。所以它实际上，首先它把这一系列的动态语言都归结到为脚本语言。什么叫脚本语言？英文叫 script language 啊，就是用来写一些简单的 script 的语言。这个说法从根子上我就非常的不赞同。传统意义上，脚本语言指的是什么？指的是 bash 啊，那些 shell script，就是它用来写一些 script 就完了。它虽然也是图灵完备的。它可以用来做任何其他高级语言做的事情，但是很少人这么做，因为它的语言特性就是用来设计、用来做一些脚本、一些操作性的粘合剂的这样的一些语言。但是他举的这些例子里面，像 PHP、Python、JavaScript、Ruby 这些都是全功能语言啊，可以做很多很多事情的，有很多很重的系统就依赖这些语言就可以做出来的。那他把它就一下都归结到脚本语言去了，所以他把动态语言基本上就搁一边不管了。啊，然后接下来说静态的类型语言，之前的 C、C 加加、Java、C Sharp 啊，这些呢基本上都差不多，乏善可陈啊，这是他对所有其他静态语言的一些表述。然后接下来说，哎，Go 带来了两个关键变化，一个是说啊，这个语言可以一周学完，不需要那么多乱七八糟的功能啊。第二就是啊，原来静态语言也可以很活泼啊，用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词叫活泼，这个我倒挺赞同的。我不认为 Go 语言活泼啊，这是另外一回事啊。但是我赞同说静态语言也可以很活泼这件事情是近十来年才被大家重视的啊，很多静态语言开始做出他们的尝试。实际上，静态语言也可以很活泼这件事情呢，说白了其实是一个人的主观感受。比如说，我就认为 Objective-C 比 C 和 C 加加都更加的活泼有趣啊，我也认为 Delphi 比原生的 Pascal 要非常的活泼有趣啊，然后，
同意。
然后 Java 是一个非常无趣的语言，但是 Java 仍然很重要，是吧？就这是一种主观感受，就是我喜欢不喜欢，就好像这个人比较喜欢那种深灰色、浅蓝色这样一些颜色啊，我不喜欢那种什么大黄啊，类似这样的一些很鲜艳的颜色，就这种是人的一种主观感受，那这个就没法聊，就是你老许喜欢就喜欢，无所谓。那至于说语言可以一周学完，这个。也是一种主观感受。客观的讲，所有语言只学语法的话，一个有经验的程序员都可以一周学完，这个没有问题的。但不代表你真的学会这个语言了啊。然后你如果学得特别快，可能是因为你功能比较简陋，很正常啊。C 加加为什么很难学？因为 C 加加功能太多了，但那些功能很多你是用到你才会学嘛，你也不会一开始就都把它学会了。Go 一开始的语言特性真的很少，所以可以很快学。啊，你像 Ruby 也是公认的上手非常容易的语言，但是 Ruby 往后面很深入的，有很多 meta programming 的，元编程的东西也很复杂。那个 Ruby 的红的那些东西也很搞人的，所以这些东西的话，就看你怎么说。然后第四点最有趣了，他说 Go 之后为什么会出现语言井喷现象，是因为 Go 很克制啊，很多人觉得自己在 Go 的思想基础上能做出更好用的语言，这个我觉得这个就太粉圈了，这就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意思就是，我所爱的哥哥，他很克制，他表演看上去比较差，其实是因为他克制啊，为了让其他的演员能够发挥得更好。就这个，哎呀，我是意外啊，我们老许怎么会说这种话？第五点说他会把语言分成 Go 出现前和之后两类啊，在 Go 之前啊怎么怎么样，在之后的话，如果一个语言特别复杂或者一个静态语言不活泼啊，那么就很难火起来。啊，因为有 Go 这样的一个标杆，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这里面我唯一比较赞同的一个点，就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静态语言是比较工业化，而且比较程序式，而且就是没有那么的有意思。而一些非常有意思的语言，由于种种原因，它就很难火起来。 比如我一直很喜欢的 Lisp 语言，那你真要说简单的话，Lisp 是最简单的语言。像著名的 SICP 那本书，它里面用到的一个 Lisp 的方言叫 Scheme 啊，那个 Scheme 语言真的就是它的语法，1个小时可以讲完，1个小时可以讲完它所有的语法，没有了，接下来就是怎么去用它的问题，然后一整个学期就是讲怎么用它。那里面讲的其实是抽象，讲的是归纳，讲的是泛化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东西。但是这样的语言它就很难火起来，因为它其实背后会要求你在思辨、在程序设计的方法论上会有更强的一些能力才行。说白了就是老许很喜欢 Go 这个语言，这个我体会到了啊。其实以前我们就知道，这确实非常喜欢。
一直都知
那么，
道
那么没有问题啊，这个你喜欢就行了。但是你不能够说离开一个基本的判断，比如他还说现在很火的 Rust 也借鉴了很多 Go 的东西，这个就不存在了。他说这个话，甚至让我有一种联想，就是是不是他真的有点内心有点不平啊？就是他 Go 语言为什么没有像 Rust 那么火？Rust 现在真的很火，我们上次编程论坛的时候也专门聊了 Rust。那现在 Go 这个语言它为什么没有那么火？它可能也要去做一下这比较。但实际上，Rust 说实话真的没怎么借鉴 Go 语言。对 Rust 影响最大的还是 OCaml，因为静态语言为什么没有动态语言那么活泼呢？因为它每一个变量、每一个值，它都是定死，是一个类型，就是一个类型，到处都要去说明它的类型。然后类型不对的时候，就要手工的做转换，然后等等等等，有很多这样的一些东西，繁琐的东西。其实现代的静态语言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大量的使用了，比如说这个类型推断啊，从单一的到复合型的类型的组合的这样的一些方法啊，把这个类型能够做成一些类或者复合型的对象啊，等等等等，这些其实是现在主流的方法。那这些方法的最上面的缘起是什么呢？其实有两个语言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是 OCaml 系的。啊，就是从 SML 发展来的 OCaml，它这一系列的东西，自动的类型推断，比如说你就写 a 等于五，那么自动的这个 a 就是一个等型了啊，类似这样可以省很多事情。那么另外一个就是 Haskell 啊，Lisp 里面的纯函数编程语言，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渊源很重要的。在 Rust 自己的官方网站上面有一个章节啊，专门讲 influence，就是它所受到的一些重要的影响的一些语言，里面甚至专门谈了 Ruby。啊，说借鉴了 Ruby 的 closure，就是那个闭包的那个语法，也没提到 Go 啊，所以这个我就觉得就是有点就是要尊重事实啊，还是尊重事实，你怎么粉都无所谓啊，这个没有关系，这是我的一点感想。
就不能硬上，对吧？
对啊，
强行把人家的好的放在你身上，然后
就
强
是，
行把自己的缺点解释为克制。
对啊，而且混淆了自己的主观感受和这个东西客观上的优势，这两个不是一码事儿。就是我感觉它很好，它对我特别对我的胃口，和它就是客观上有优势，这是两回事。这也是为什么他在推特上好多人要喷他的原因就在这里，因为主观感受大家都不一样嘛。
不过其实还有一个地方就是，他会把 Go 的语法都说很好什么的，所以才会有人说什么，竟然有人喜欢 Go 的语法。
我个人是不喜欢 Go 的语法的，但
我
是
也不
这
喜
个
欢。
纯粹就是萝卜白菜了。这个就是一个那个，实际上我觉得一个语言语法是一方面啊，然后它的标准库或者它的最核心的第三方库，这个生态是不是足够好用？比如说 Python，我现在用得很爽，为什么呢？因为它有一些库真的好用啊，像什么 NumPy 这种就太好用了，不论是来做教学啊，我现在讲算法很好用，拿来就可以用。然后讲这个什么人工智能，我们要自己玩点什么东西，用它来做上层的一些应用也很方便。就实际上这是第二个层次，它的这个周边的这些东西。第三就是看它的 killer app 了，它有没有什么非常杀手级的应用场景。那从 Go 的角度来讲，我们这第二个路径就是关于 Go 语言本身，我用的比较少，用过一阵子啊。我个人的感觉就是语法不是我的菜，我不太喜欢那个语法。但是它的标准库做得怎么样呢？标准库还可以。毕竟是 Google 那一帮，而且是原来做 C 的一帮元老，像 Raw Pak 这种，C 语言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些老家伙，他们的基本的标准库的这块东西还是非常过硬的。然后 Go 当时的一个主要的卖点就是 Go Routing 嘛，就是那个一个轻量级的线程，就 Fiber，就相当于一种轻量级的线程的实现啊，所以它做并发的那个程序的设计是比较方便的，他一开始考虑比较多这方面的问题，这个我觉得也是有特色的。那么这个决定了一点什么呢？ 它用来做一些，其实有点像老许讲的脚本的事情，就是在服务器里面去做一些自动化的脚本，做一些甚至资源分配，还有这种节点调度啊，类似这样的东西，其实是非常好的。以前这些工作是用 Shell 脚本和 Python 来做的，那这些语言跟它比起来，在这方面确实不行。啊，一方面就是速度，另一方面并发的一些支持。总之，它有自己的很好的场景，啊，就是在 DevOps 啊，在服务调度啊这些方面，我觉得是不错的。所以它是一个语法我不太喜欢，但是我认为它有它的强项，而且在特定的场景下不错的一个语言。但是你如果说，这个东西就是在语法上啊，然后在语言设计的理念上就是 top one，比其他东西都好，然后开了一个先河，那这个不被人骂很奇怪啊。
我也稍微谈一下我对 Go 不喜欢的地方。其实语法就不谈了，就大家都喷过了也就不说。但其实我最不喜欢的是它的包管理。我觉得 Go 语言可能是在现代高级语言当中包管理做得最差。而且它，你说一直会说，哎呀，Go 的工程化做得很好，但是它的包管理真的一点都不严谨。因为在华为公司内部是。我们会去做开源软件治理嘛，然后 Go 又用得多，在公司里面号称五大语言就是 C、C++ 是一类，然后 Go 是一类，Java 是一类，然后 JavaScript 必须得用，还有 Rust 也得用，然后其中最难治理的就是 Go，为啥呢？就是因为它的包管理工具里面竟然可以不用版本号，而是用 commit ID。这就天哪，这你说连比较版本高低都做不到，其他的编程语言的那种包还能够比较一个版本先后，对吧？你可以稍微看一看谁好谁坏，但是那个都做不到，这个就太糟糕了。但是说 killer app 的话呢，就是还是有一些的，就杀手级应用，我觉得还是有一些，
确实
确
是。
实是有不少人。用 Go 来写服务器端的应用，而且的话呢，曾经有一段时间还被称之为云计算时代的系统级语言嘛。你像那个 Docker、Kubernetes 都还是用 Go 写的嘛。这个，我觉得从生态上来说，它在云计算，尤其是服务器端的领域还是很有用。
对，
这个确实是市场占有率是从这里来的。
是，所以客观评价我觉得没啥，而且我也觉得啊，就下次我们如果碰到老许，我要跟他建议一下，我说你这个第一你是大牛啊，你不用那什么，你就如果有人觉得够不好，你告诉他说我觉得是最好的，而且我用它做这么多牛逼的事情，你干了啥？是吧？就无所谓的，语言本身的特性就那么回事。当然，如果老许是真心的觉得 Go 的语言的设计就是非常先进、非常怎么样，那我真要请教一下了，因为我理解不了，我这个需要他解惑。
回头我们约一下。
行，那我们来看看下一个话题吧。这个我们仨上礼拜都去了一趟贵阳啊，我们去开一个会，然后顺便也考察那边的一些东西，我们以后有很多事情可能会放在贵州去做。然后顺便呢，这个因为我们仨都跑了一趟嘛，而且庄也算是跟贵州非常的有渊源的，所以我
对
们
的。
今天花点时间稍微聊一下我们在贵州的见闻啊，这个地方还挺有意思的。你们谁先来说说？
我先说吧。
嗯
其实不是说有渊源啊，我是在贵阳长大的。就是从幼儿园、小学，然后中学一直到高中考高考才考到上海来，所以是在童年、少年都是在贵阳度过的，所以对我来说回贵阳就有点像回老家一样。当然我一半上海人，一半贵州人，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其实还有一个怨念，就是说贵州菜啊很难出贵州。就不像川菜，甚至还不如重庆火锅，到处都是。这是，就是贵州现在唯一在全国各地还吃的人多一点的，也就是一个酸汤鱼，好像还吃的人多一点。但是
不
其
错
他
的。
的贵州的东西基本上就不出贵州。哦，对，还有一个花旗米粉。
贵
这
州的
个，
米粉这边还是有一点，我经常
对，
吃一个遵义羊肉粉。
啊，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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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
我
羊肉
很爱吃
粉，
这个。
花旗米粉都还可
牛
以，
肉粉，
对。
然后就有一样东西我始终吃不到的，就是肠旺面。
啊，
哎
也很
呀，
有名。
就在上海，无论如何吃不到。本来上海还有一家叫钱香阁的饭店，里面有肠旺面，但是味道又很差，就完全就不是那个味道。所以这次回贵阳，我就坐飞机是下午2点钟到贵阳嘛，然后我中午在飞机上我就没吃，我就留着肚子。然后到了贵阳以后，我下了飞机，然后就近就找了个地方，先去吃了碗肠旺面。然后后面一个人在贵阳，就是你们在外面吃中饭的时候，我自己又去吃了一顿。然后从贵阳，飞机回来，我在机场还又吃了一碗。然后这3碗肠旺面分别是最便宜的，就是第一天的那个12块钱一碗，第二天的是吃了一个贵阳的一家网红餐厅。是21块还是22块？但是最贵的其实是在机场的，竟然要48块。但机场的那个其实味道最差。
这肯定的。
哎，反正算是过了瘾了吧，算是解了解馋，过了过瘾。这个是算是回老家的第一个见闻。你们先说，我想到了，我再补。
我这次我其实去年已经去过了，那但是我这每次去啊都是事儿安排得很满，所以我们都没什么时间去到处找当地比较地道的吃的。老庄比较幸运，就是最后一天就没什么事儿了，自己跑出去到处乱窜了以后，
对。
我跟王老师就一直就主办方安排吃啥我们就吃啥啊。最后一天我们去吃那个馆子还行，比酒店里的好多了。
是的。
正宗的多，我个人感觉啊，不知道王老师怎么样。我这次飞过去的时候啊，我坐那个南航的飞机，它上面正好有一本杂志啊，就是《贵州画报》一期特辑，就专门讲贵州美食游。
哦，
所以我就系统性的过了一遍贵州的各种美食，当然我很多记不得了，但是简单的说，就是我这2次去贵州，基本上那个里面点名的那些优秀美食吃到的不多，大概只吃到两三样，我觉得。其他大部分呢，可能就得找个时间溜出去自己慢慢找才行。所以以后要找个时间，我们这个自己跑过去啊，就是不能是这种开会或者什么的，就时间太紧了，都没时间到处去转。有一些我真的看了非常想吃，像刚才老庄说那个肠旺面，我也没吃到，而这个确实就是在外边也吃不到。他们那边各种对肉的吃法，然后一些牛肉、羊肉，还有当地的一些比较有特色的做鱼的做法，我觉得都挺吸引人的啊，啥时候我要去专门再去探索一下。
其实他们还有东西是和时间也有关系的，有的东西只能在晚上吃得到的，就是有一种烙锅，庄老师应该知道吧？
啊，我知道。
对，晚上呀，大排档呀，对，就是很大的一个，反正有一种特殊形状的锅，上面可以烤各种各样的一些吃的。对，这个呢，我觉得挺好。而且呢，我不知道大家对贵州的辣有什么感觉啊？对，因为我是你读研究生期间其实就去过，对，当时呢可能还不清楚，对，觉得和我们以前一样。对，然后呢，第一次去吃，说那个汤都是红的嘛，对，吃完了以后就回去拉肚子，不适应。对，后来适应了以后，我其实还挺喜欢的，特别是那种干辣椒。对，我很
很
多时候去
香，
了以后，
它那个辣
对，
椒
我
非
还
常香。
会，对的对的，我还会专门买一些回去。对，这个是，因为它的一些食材，我觉得，一方面不光是因为新鲜。对，而且呢，还是感觉特别是那种，野生的，对，一搞拿上来一些菜，不知道是叫什么名字，但是呢，吃起来就挺好吃的。唯一吃不惯的就是那个折耳根，我到现
哈
在
哈哈，折耳根
还
我
不
最
太
喜
行。
欢吃了。
对，喜欢吃的是可以的，我真是不行。
然后除了吃的，就那边吃的显然就是贵州跟四川啊、湖南这种不太一样。就四川、湖南的这个川
对。
菜、湘菜已经传遍全国东南西北，正不正宗咱先搁一边，但至少大致你都能吃到那个东西。
对的，
但
对的。
是贵州的菜真的大量的是不出省的，这个跟就武汉其实也有很多好吃的东西不出省，那贵
对。
州更严重，这个所以有些好吃的还真得到那边去探索，而且感觉贵阳、遵义，然后什么花溪这些不同的地方各有自己的一些特色，
对，都还挺不一样的。
挺有意思的。那这次去呢，除了吃以外，主要还是考察他们那边的一些跟我们有关的事儿了，数字化呀、数字化教育啊相关的一些基础设施。反
对，
正给我的感觉还就挺有意思的，就是贵州这个地方啊，它虽然那个地方相对偏一些，但是过去这十来年，它比较聚焦的去发展，还真的产生了一些成果。我们国内用 iPhone 的手机的用户，最直接的会接触到贵州的，就是你每次你在 iPhone 上，只要是跟那个 iCloud 云服务有关的，下面都会有一行字。由云上贵州提供服务，这个就是贵州做基础的数据相关的建设的一个成果，也是美国的公司把基础运营放在国内的一个标杆性的项目，算是非常成功了。他们跟 Apple 合作的非常不错啊，双方也非常满意，然后也这事儿做的本身承载的也相当的成功。就没有出什么大的问题，早期有些小问题，后来很快都解决了，包括容量、速度啊、可靠性、安全性等等，大家都很满意。然后也解决了就是数据完整落地在中国，但同时呢又能够跟美国那边去同步，因为它很多设备要升级呀，要去做数据的转化呀，等等等等。虽然数据不能够出国，但是那个程序代码要跟着更新啊。等等，类似这样的一些东西，然后还有很复杂的问题是，中国人去到美国怎么办？美国人来到中国怎么办？这个数据怎么去协调处理？这些其实都解决得不错，所以他们那边确实建造这些东西已经产生了一些成绩。然后这次也去了解了一些东西，我个人比较感触比较深的有几个点啊，就是待会儿你们也可以看你们的角度是怎么看的。首
嗯，
先就
好。
是那边的，就最早是一些 IDC 机房。然后现在已经开始慢慢的升级为包括互联网机房、包括数据存储、包括 AI 算力这样的一些综合型的，我们称之为就是相当于 IT 的基础架构啊。这方面那边真的已经开始形成规模优势了。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比方说，假设现在有一个开发区啊，不管是哪儿的，他说我要开始重点投入啊，大家可以在这里来建机房。那这事儿有那么容易吗？没那么容易的，因为建机房很复杂。啊，那个房屋的设计就有它独特的一些要求，然后涉及到冷却啊、供电啊、数据的那个链路啊，怎么做多线的那个备份的机房啊，它一般 IT 机房都会有很多，就至少会有2条或者3条的主干线要进来，一条是移动，一条是电信，它要互相备份的，还有供电也很大的问题。所有这些东西的话，其实都是需要一些专门的基础设施设计工程团队。那现在呢，贵州其实已经积累了一批这样的。就是他已经建了很多这样的东西了，以至于现在有个新的说，哎，我现在以前没建的，我现在在这搞一个这样的东西，很容易，已经有现成的一批供应商，都很熟练了。你看我们这一帮啊，是给什么移动建机房，早就见过了，跟苹果建、跟华为建都已经做得很有经验了啊，所以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一个规模化优势。那所以就看到现在他们也开始进入到新的阶段，就是要做一些更高水准、更高规格的。我印象比较深的有两个啊。一个是腾讯做的一个全国南方的一个主节点的一个机房，我不知道他们是因为什么原因，是为了示范，还是他们真的要做一些这方面的需求。他们这个机房特意的建在一个山的隧道里面，就在那个山里面打了一个隧道。这样的话呢，第一它可能冷却比较好做，第二呢说是可以防核弹啊，就是这个一般的炸弹根本炸不穿，它在山里面，因为。就像我们以前的一些公式一样，另一个非常好玩的就是华为在它那里边建了一个生态小镇，就是贵阳有好几个湖啊，其中有一个湖有一个嵌进湖里的一小块地方啊，像一个小半岛一样，那华为在小半岛上面建了一系列的建筑，里边主要是它的机房啊，然后比较有意思的是，它直接从这个湖里面抽水来做冷却，然后这个冷却水呢。因为你冷却水冷却完了，自己温度就上去了嘛。然后这个冷却水加温 啊，变成热水之后，进到这个小半岛上面的居住的那些房间里面去做暖气设施啊，供暖，然后供暖的水出来，再通过一个瀑布又重新回到湖里面，最后形成了一个自然循环。所以它实际上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生态循环系统。然后这个小岛上面的华为的机房准备干什么呢？我听他们介绍说啊，准备要部署大概50万，不知道60万颗鲲鹏的 AI 的那个芯片，啊，这个规模就有意思了，因为，所以以后这块会变成一个，非常有优势的，就以后这块会成为一个算力中心。然后这个算力中心呢，它因为很长时间的积累，它的建设啊、维护啊，已经非常成熟了，就是已经允许你去玩一些新东西了，这个是我感触比较深的一个地方啊。
我稍微再补充一下，就是那天那个中心的人在介绍嘛，就是说，哎，第一，我们这边的电便宜，因为贵州是产电的大省啊。电
对，
比其他的省市便宜很多。第二个就是凉快，贵州其实常年平均温度都很凉快，然后它
是
还
的，
有很好的水冷的做法。然后第三个最厉害的是他们的这个算力的这个支持，是一个有一个很神奇的政策，就是如果你在他那边是购买算力是超过多少多少万啊，我忘了是几万块还是10万块，然后。就可以每购买这么多算力，就可以平价购买一箱茅台酒。我这，然后那边的解说人员直接就说了，这是我们贵州省特有的酱香算力。哎，我觉得太有诱惑力了，这个真是实打实的硬通货拿来做奖励啊，这比其他的这种奖励措施，我觉得是有效的很多。
等价于发钱。
而且甚至你有的还不一定买得到的，他还保证是真的。
那肯定。说起这个茅台，我还听他们讲了一个故事，很好玩。就是有人问他们说："哎，华为跟你们这个合作这么多，是不是他们内部这个茅台也可以随便卖了？"然后他说："不是的，他说华为其实他们专门在茅台镇那附近啊，签了一家酒厂。我不知道是把酒厂买下来，还是投资了很多。总而言之，就是跟一个酒厂达成了战略合作。大概是应该是入股很多了。"就那个酒，因为就在茅台厂的旁边嘛，按当地人来说法，那酒跟茅台就没啥区别，但它不是茅台，所以华为现在内部呢，基本上用这个酒，就可以非常低的价格得到跟茅台一样口味的酒，拿来送人也好，内部搞活动也好，或者怎么样啊，都可以。我就跟他们开玩笑，我说那这个华为真的是战略投资啊，不仅在这边投资算力，还投资茅台酒。
对，因为那个贵州其实现在在整个国家的人工智能这个大布局下面，其实也是比较有重要战略地位的。而且呢，本身在早几年还有东数西算这种说法，对吧？对，其实就是一方面开发西部的相关资源，对，包括利用天气、利用电价，对，因为我们前面也谈过好多次人工智能。对，因为现在各个国家都在为，包括芯片呀、算力呀这些东西做储备。对，那对电的消耗和使用，肯定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需求。对，在包括贵州啊、青藏啊这些地方去布局，对相关的这些战略资源，肯定还是一个挺重要的。这样的话呢，它可以有一种集聚和规模效应，同时呢，也可以把这些相关的一些配套的一些产业给它。拉动起来，对，因为这次呢还没有去那个华为的，我上次来的时候还去了那个华为的那个，其实就是有那个瀑布的那个地方，对，一方面呢也是利用瀑布的水去做一些水冷降温，第二个呢它的那个里面啊其实确实做的还是挺不错的，对，一些整个数据中心的实时监控，它的一些大屏，对，包括它的一些调度，对，其实还是挺好的。而且呢，其实有了这些算力还有数据以后，对，接下来其实就是可以在上面去开发一些应用啊。对，这个应用呢，其实也是接下来我们后面可以开展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像素质素养的一些相关的教育啊，为贵州省去做一些服务呀。对，包括我们的研究院其实是一个大数据应用研究院嘛，其实可以做很多 和大数据相关的事情，对，应该还是挺值得期待的。
对，如果如他们所规划的，比如像华为那60万颗 AI 芯片在那边落地了，那必然会催生一系列相关的应用了。就它这个算力搁在那里，肯定它不是放在那里而已了。华为自己会用其中的一部分，另外一部分肯定拿出来是售卖的。那放在贵州，它的成本会很低啊。那么我们也有其他的办法可以去用到其中的一些算力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示范。其他也有很多公司在那边建这样的中心啊，什么阿里啊、腾讯啊都有啊，网易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数据中心在那边。然后东数西算的这个概念呢，我认为以后会挺重要的。以前的时候，这个是一个愿景，或者说是一个大家希望这么去做。那以后的话呢，这个是完全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需求了。尤其是像大模型的训练这样的一些事情，它本身就不需要实时嘛，它确实就是可以把数据放到另外一边去算，它只要准实时的同步一些结果就可以。
对，其实还挺多的。对，这个呢，我觉得咱们一次可以，说一些。对，后续呢，我们有一些进展的时候，我们可以同步。对，包括其实贵州其实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旅的一个地方。对，我们其实现在知道像春操啊，对，甚至像一些篮球啊，对吧？其实都在贵州有比较独特的一些落地。对，而且呢，它的因为气候还有这些食材的原因。对，它其实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一个，开发文旅还有旅游的一个地方。对，如果能够和一些教育结合起来，其实是我们现在也想在里面看能够做点什么事情的一个很好的地方。
之前我们也聊过啊，村鳖和
嗯。
村超啊，还有其实贵州很多旅游资源现在在开发中。它那个地方整个生态环境是非常好的，一年除了冬天以外，另外三季气候都非常舒服，啊，尤其是夏天啊非常好，所以我们也在考虑啊，就是有没有可能做一些比较科技范儿的，比较偏数字素养提升的一些研学的这样的一些活动，啊，这个可能也是挺适合的，上海和贵州这边建立一个桥梁，这个就像刚才王老师说的，我们等有一些具体成果了。比如我们今年可能暑假会搞一个试点，到时候再跟大家讲吧。行，那我们今天最后一个话题啊，来聊一聊关于魔兽世界这个，因为暴雪这种奇奇怪怪的啊这样的公司，一会儿跑了，一会儿又回来了啊，这次回来之后还闹动静挺大啊，包括我们平常不玩这些游戏的老庄都感受到了，所以有点好奇啊，老庄你想了解啥？你说吧，我们来跟你解疑啊。
就是说，其实，我没有玩过大型网络游戏，我就不喜欢玩那种大型网络游戏，或者说我会觉得那东西太费事，需要了解太多东西，所以我就一直没有玩。但是呢，我又一直听说什么工会啊、部落啊，又是什么战队啦，然后还有很多很多的这种梗都是从这种大型网络游戏来的。然后在后面呢，其实国内有很多的这种什么，那个是不是从魔兽世界来的？就是那个叫什么《王者荣耀
没关系，没有任
》啊，
何
没
关
关
系。
系，好吧，我看来我还是搞混了。
我给你解释一下《王者荣耀》是怎么回事。魔兽世界的前身是魔兽争霸，魔兽争霸是一个即时战略游戏。
对的。
那魔兽世界呢，是在魔兽争霸的那个即时战略游戏的世界设定基础之上，把它做成了一个 MMORPG，就是多人在线的就角色扮演游戏。好。那魔兽争霸呢？它本质上是两个人在一张地图上即时战略嘛，造兵，然后建基地，然后互相对抗啊，谁把对方摧毁谁就赢了，这是一对一的一个即时战略对抗游戏。但是这个玩法就第一门槛比较高，第二呢就是也相对来讲会单调一点，所以当时魔兽争霸就有很多人做那种叫定制的 RPG 地图，因为魔兽争霸一出来就配了一个编辑器。啊，任何玩家都可以用编辑器去设计自己的地图，上面有地形、有宝物，还可以定义自己的英雄和不同的技能，所以就有人呢去做了一些这样的地图。然后这些地图呢，为了好玩，很多都是 2v2、3v3，甚至5v5，就是几个人跟几个人对抗的，啊，这样的一种玩法。这种就是著名的 RPG 地图，这种地图在《星际争霸》、在《魔兽争霸》这样的即时战略游戏里面都有。好， 其中有一些地图就特别的走红，大家都很喜欢。这个地图的变化莫测啊，然后多人对战的时候，策略性啊，怎么侦查，怎么对抗啊，怎么攻坚，大家就玩出很多花来了啊。其中最著名的这个呢，叫 Dota 啊，最后就变成
哦，
了一个独立的游戏。然后
是
不
这么
仅
来
变
的。
成了一个独立的游戏，而且催生了一种独特的玩法，就是称为叫 MOBA 啊，就是多人组队的竞技场对抗。那这种游戏后面就产生了两个最主要的公司和相关的玩法，一个是做 Steam 的那个公司的 Dota 啊，另外一个就是拳头游戏的英雄联盟啊，这两个都是5v5的，在 RPG 地图上面组队对抗的这样的游戏。那王者荣耀是什么呢？王者荣耀是这些游戏的手机版，就是。
我总算搞清楚这个来龙去脉了。
对，所以你说它跟魔兽世界有没有关系？有这样曲折的渊源，但本质上它的玩法呀、啊，那个游戏的类型是非常不一样的。但是它的渊源就是我刚才说这个啊，它都是同一个魔兽争霸那个体系孕育出来的东西。那腾讯下面的这个工作室做王者荣耀，它最成功的是继承了 MOBA 这个玩法的精髓，但是呢，又针对手机时代的青少年做了非常多的优化。包括它的一些 IP 运营啊等等啊，当然，在我看来，我觉得王者荣耀从各方面啊，从形象的设计到玩法的创新，到整个 IP 的运营，其实都不如它的老前辈。但是它确实占了个先机，再加上腾讯对青少年这个流量方面有非常强的控制力啊，所以王者荣耀真的是现在第一手游吧，啊，世界第一手游啊，每年它这个收入都是排第一的。现在能够撼动它的手游就只有米哈游的那几个了。米哈游的那个三大将加起来，其实是超过王者荣耀的，但是单一游戏还是王者荣耀最高。
所以这个魔兽世界的工会到底是一个什么类型的组织？他们是由什么样的人组成的？
我也常听到。
工会就是 Guild 啊，Guild 啊，它不是我们说的那个工人的那个工会啊。他那个公是那个公开的那个公啊，这个词实际上是在很多的游戏里面都有的。这种工会一般指的是一类人，他组成的一个组织，这个组织可以去做某些特定的事情，比如说他们专门去接一类的任务，有点像镖局这种性质。啊，这游戏里面有的时候也会有工会组织，很正常。那游戏外的这个工会呢，它说白了就是一组人。组合在一起去玩游戏，那这个问题就来了：我们为什么要有一堆人组合在一起玩游戏呢？你比如说刚才我提到的 MOBA，它一般是5个人上场，5对5的这个一个对抗型竞技啊。那么
对
它
呀，
这种一般叫战队，那一个战队里边大概就有6、7个人，其中5个是主力，另外2个是替补，大概就这么个规模就可以了。那魔兽世界里面的工会可不是啊，魔兽世界里面工会大的有几千人甚至上万人的工会。这个是什么概念？这个就要说到 MMORPG 这种游戏啊，我认为它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类型，是很独一无二的。从有电子游戏这东西以来，其实大部分电子游戏都是单机的，就是一个人玩就可以的。少部分的呢是支持少数人联机，比如说两个人可以一起联机，比如说魂斗罗啊，两个人可以一人一个手柄，但是两个手柄他们是搭伙一块去。干电脑是吧？这是魂斗罗，还有一些是 PVP 类型的，比如说格斗游戏啊，街霸，两个人一人一个手柄，那对打啊，这是。但无论怎么讲，都是很少几个人就可以了。但是 MMO 是什么概念呢？MMO 的意思是在一个世界里面，一个世界对应着一组服务器，这个世界足够大，里边必须得有足够多人，它才真的有意思。不然的话，一个人在那么大的世界里面，跟他交互的人全都是 NPC。就比较无聊啊，所谓 NPC 就是 non-player character，就是非玩家角色，那就是电脑创造出来的，只会讲固定的话的那样的一些木头桩子啊。这个呢就比较没有那么有意思。但 MMO 它的玩法是什么呢？它是希望这个世界里面有足够多的真人，然后让真人之间去产生一些关联。那这关联可能是什么呢？无非就两种啊，一种叫 PVE，就是。需要一堆人，很多人在一起组队去打计算机，啊，这种叫 PVE，就是 Player versus Environment，就是玩家配合一起去打环境，所谓环境就是计算机创造的那些东西嘛。 那要么就是 PVP，就是一堆人打另外一堆人。那 PVP 这些呢，魔兽世界里也有，但是相对来讲不是主流啊，就是会有 PVP 的这种争斗啊，两个阵营之间，像你刚才说的联盟和部落就是两个阵营，两个阵营之间是敌对的，可以互相杀的。但这个不是魔兽世界的主打，但有些 MMORPG 它真的是主打这种人和人之间的对抗的，包括人和人之间的单挑，也包括组团的所谓国战啊。这个在国内有一些曾经的，包括当时盛大的有一些网络游戏，它就是主打这个的。但这个呢，相对会小众一点，更多的人还是喜欢组队一起去干计算机。那这个由于人数规模上去啊，它就带来了很不一样的感受。比如说，我最喜欢的《魔兽世界》的年代是2004美服的公测，2005国服就是大陆的服务器的公测，然后一直延续到2006年的1.0版本。那个时候呢，它世界里面有一些挑战是需要40个人组一个团去打的，这个跟5个人组一个队就非常不一样。当时在魔兽世界里面，我们玩的内容啊，基本上可以分成这样几类：一类是一个人就可以玩的，大部分的普通任务啊，在地图上完成各种各样的任务，去探险、去开地图，甚至去钓鱼、去采花、去抓一些宠物啊，这些都是可以一个人玩的。然后稍微难一点的呢，需要两三个人组队去完成啊，这种叫组队任务。然后组队的上限是5个人。那5个人去打一些地下城，可以得到更好的一些奖励啊，这些都是需要组队完成的。好，再往上，5个人其实好办的，就是我们正好这个区域啊，有几个人都在这个区域活动，我们它游戏里面有机制啊，可以就是在那个地方去召唤附近有人，我们有一个任务，你要不要一起做啊？如果大家愿意，大家就可以组成一个队，这些人可以不认识，完成任务就散了，也无所谓，而且这个只要。基本上会打啊，有人当坦克去扛那个怪，有人负责给他治疗，然后其他的人负责快速的把怪杀掉啊。实际上就是3种分工，大家就能把这个任务完成掉。这种相对比较简单，临时组队也无所谓。但是有一些最顶级的副本，里面有一些怪，有一些任务，有一些宝物啊，那就必须要40个人才能去打。那40个人就不太可能是临时组出来的。因为这40个人他要分工，有人要当 tank 坦克去扛怪啊，有人要负责给坦克加血，就是治疗，然后有人我们称之为 DPS 啊，就是输出的角色，就负责尽快的把怪打死。但是魔兽世界有一个很著名的机制叫仇恨机制，就是每个怪他到底选择打谁，是看这个怪目前最恨谁，就是那个 tank。打他，以及有一些技能会增加怪对自己的这个仇恨，所以 tank 才能够扛那个怪，让那个怪一直打他。但是如果那些负责输出的人输出太高，那杀怪杀得太快，也可能那个仇恨会超标，会超过坦克的仇恨。那个怪就会回过头来打那个 DPS 负责攻击的那个队友啊，他一般都很脆，跟那个 tank 没法比。如果那个 boss 回过头来揍你，一刀就把你干掉了。啊，那治疗的人给自己的同伴加血也会产生仇恨。如果在短时间内加了特别多的血，可能仇恨一下子上升了。boss 回来砍治疗，那就更可怕了。治疗一砍，那就全团就会爆掉，这个叫团灭啊。所以“团灭”这个词就从这儿来的。那你整个团40个人要井井有条，先有人去拉住怪，然后治疗，然后攻击的开始杀怪，杀的这个节奏不能太过分，你要慢慢的上节奏。那有些怪它的是有狂暴时间的，2分钟之后它就狂暴了。一招把你们全干掉，必须2分钟之内干掉。但是你又不能够仇恨，又不能溢出啊！我们叫 OT 啊，那 OT 就是指的你的仇恨超过了 tank，那个 boss 来打你了，这叫 OT 啊，就不允许 OT 的。那所以这些东西都是要配合，而且有的时候可能要长时间的配合。到后半段的时候，有一些 boss 的机制颇为复杂，你还要在地板上走位，他会在地板上召唤出很多奇怪的东西。啊，他打到一定阶段之后会招一堆小怪，你必须得先打小怪或者怎么样，就会有越来越复杂的战术配合。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没有办法少数人去完成这件事情，也没有办法随便组几十个人完成。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一批人，他是相对固定的，在一起训练，在一起积累装备，在一起去攻坚，去我们称之为叫开荒啊，就是 有一个副本里面需要40人去打，你以前从来没有干平过这个副本的话，那么叫开荒。你第一次打通这个副本，那就叫开荒成功了。那么这之后呢，我们叫 farming，就是去 farm，farm 就是反复的去杀这些怪，因为以前干过了嘛，那相对来讲是比较熟练了。但是你还是要一遍又一遍去打，因为你要它里面掉的装备，我就类似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个简单的介绍一下，大家就这么意思，这大家就可以体会到了。这种情况下一定要固定团队的，那这个团队至少40个人，但不是随便找40个人他就能够持续干这事儿的。通常你得有50到100个人的储备，才能够在需要的时候随时拉起40个人去干这个事儿。当时在魔兽世界里面要成立一个工会，基本上门槛就是至少得有50到100个人日常活跃的人。如果你是50、60个人，那你可以开一个团，就是需要的时候40个人去攻坚啊。如果你有100个人，你可能可以开2个团啊，甚至还有更多的。那更多的可能一个服务器都装不下，它可能一个工会下面会分了好几个服务器啊。还有一些工会非常非常强大。每当版本更新的时候，他就要去争一个叫 World First Down，就是全球的首杀。一个新的 BOSS 出现了，那一堆的工会最强的，他们之前已经积累了很多的优秀装备啊，然后练得也很熟，技术也很好，然后就去杀进去开始打，看谁能够全世界第一个把那个 BOSS 干死。当然我当年的工会是远远没有这个水平了，我们当时在服务器里只能算中等偏上啊，就是最终能够打穿所有的内容，但是永远都不会是最快的那一批。那这里面就有很多很有意思的事情。你日常生活当中，你要带一个50个人的团队，这对人的要求都不低了。现在你要带一个在线上你可能都不认识的50个人，你怎么保证他们目标一致、随叫随到？我们当时一个礼拜开荒3个晚上，就是工会集体活动，每周3次。每次大概是晚上8点到至少12点，4个小时，
强
就
度
比上
好
班
高
还
啊！
累。那你怎么保证这些人目标一致，还能够拿出时间来跟你一起干呢？这帮人到今天我们都没散，我现在都还有个群，他们之前还一直在玩那个 Classic，就是怀旧服，但我没玩了，我现在没空，我现在实在觉得那玩意太麻烦了。但当时就是这样的，这里面其实有很多管理问题。当然，一方面是工会的会长和他的核心层要有个人魅力，要能带着大家取得成功，这是跟开公司也一样啊。另一方面，也要有很多跟管理有关的，比如分配啊，比如平常的团队建设，然后合理的分工啊，从经济到战术到人力资源，各方面都得有人去管。所以本质上，其实我当时创建的那个工会就跟带了个小公司一样，我那个时候。在现实生活中也是这样。2004年那个时候，我第一家创业公司从一个几个人的团队，已经到有100-200人了。我从一个程序员变成一个公司的副总 CTO，要管一堆事情，我一点管理经验都没有，我都是一点点摸索上来的。然后相当于是，在魔兽世界的这个环境下，在虚拟世界当中去试验了一把我的一些管理思维，然后我觉得还挺有收获的。就相当于是我在2条线上面管了2个公司，然后互相有一些借鉴，包括我一些非常好的朋友都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认识的，就原本的这个路径上面根本不会认识的，但就是因为玩魔兽世界，所以就认识了。所以回到刚才老庄说的问题，工会是怎么回事？工会就是在 MMO 里面，为了完成，为了体验这个游戏的所有内容，必须的一种多人的组织。而这个组织呢，至少规模是50个人以上的，当然后来可能暴雪觉得这个门槛有点高，所以在第二个版本里面就把它降下来了，就变成最高级别的内容需要25个人，那25个人比40个人真的容易太多了。40个人首先组织齐就很难，其次你要在一个有限的场地里，你要让这40个人都步调一致的去。执行我们叫 RL 啊，叫 Raid Leader，就是团队首领，他负责指挥嘛，就打那个 BOSS 的时候，你干啥你干啥。而且我们当时那个网上的语音系统也不太发达，所有的指令都是敲键盘或者用红。我们当时可以定一些红啊，就是比如说停手停手啊，就是啊这是一个红，摁一个键就会在屏幕上给大家看到停手停手，那所有人都停手不要打了，就类似这样。我们当时 这个 read leader 有十几二十个这样的红一堆的按钮条摆在这个界面上啊，就是这么干，所以是挺考验人的。
那我其实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玩这个游戏，就是最大的乐趣就是获得各种虚拟装备了，还有
我
什
觉
么
得其
别
实
的
不
乐
是，
趣吗？
我觉得主要乐趣是体验，就体验不一样的东西。像《魔兽世界》它的1.0版本为什么那么为大家所赞许？就是它当时真的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当时是两个阵营，然后每个阵营有三个不同的种族，那每个种族有自己的起始的世界地点，然后有自己的一块区域。然后它那个世界总的大小也相当有规模的，所以你有非常多东西可以体验，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环境、不同的任务，啊，然后不同的人物性格，啊，然后最后呢会汇集到一些重大的世界事件，啊，这些世界事件最后都会变成40人的副本，40人副本里面有一些非常 epic、非常史诗级的一些事件和 boss 战，这些东西呢。你如果没有体验过的话，你第一次体验的时候是非常非常震撼的。我在我的公会历史上，我们曾经发过6个公会的视频，那时候都很简陋啊，当然有兴趣大家可以去看，我把它都放在 B 站上面，我有一个播放列表，里面有这所有6个视频，就从第一个开始非常简陋，但到最后几个的时候，其实已经有点精致了，就是讲我们当年在各个这样的副本里面开荒的经历。就是你如果没有经历过的话，你会觉得非常的震撼，非常的有意思。当然，有的公会就是刚才说啊，他要争世界第一的，我们不是，我们就是为了体验，体验到了我们就很满足啊。那至于说刷装备呢，它其实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方便我能继续体验，就是因为后面出的那些挑战，它实际上是需要你前面出的那些挑战所打到的装备，你才能往后打，你们很难跳级的，它是一层层上去的，就是这么一个概念。
有点明白。
所以 MMO 给我来说，实际上就是第二人生，就是你在现实世界中，你其实体会不到这些东西的。跟一群人一起去打一个史诗级的 BOSS，就这种事情你现实中当然没有了，那么在游戏里面你可以体会到的。
像工会会约出来线下见面吗？
会的，
也会
我们
哈。
那个工会由于是国服最早的工会之一，最早的服务器最早的工会之一，所以当时其实很多我们工会有大概1/3到1半的人是在上海的，所以当时他们时不时就聚会，那个时候我还在广州的时间多一点，所以我还有一两次专门跑到上海来跟他们一起吃饭。但
挺
其
好的
实
呀，
啊，玩 MMO 的人里面很多是宅了，就是他不一定很喜欢出去见人的，
对的对的，可以理
所
解。
以。对，所以那个时候我还专门建了一系列的线上设施，那个时候还没现在发达，没有微信群这些东西啊，所以我专门建了一个线上的论坛，然后还有一个线上的我们叫 DKP 的系统啊，就是 Dragon Killing Point，就是屠龙点数，就是你参加工会的活动会积累这种屠龙点数，然后你可以用这个点数来买 Boss 掉的装备，那么这个就需要一个系统，这个系统是记录了每一个人参加活动的具体记录。然后你得到多少点，那我就自己当时做了一个这样的系统，
挺有意思。
我学 Lua 的那个脚本的那个语言，就是当时玩魔兽的时候学的，学了之后就用那个玩意儿可以写一些魔兽世界里面的插件，然后还可以用来做这种插件，把数据导出来，然后放到这个网站上去，每个人能查到自己的，相当于就是你的工资表了。
就
现
说
在我
还
觉
需
得。
要有 IT 基础设施，才能够做好一个工会。
对，那个时候如果没有这种能力的话呢，你就只能用一些公开的服务，那些服务就有一些不够好用。我就是因为觉得不够好用，所以就干脆自己干
自己录，
了。现在这种体验，我觉得对今天的孩子们来讲就过于重了一点。所以现在 MMO 我觉得只有我们这些30岁往上的遗老遗少才会玩了。现在的小孩就。我打开王者荣耀，随时匹配啊，对吧？如果有朋友三个五个，我们一起开黑。那没有的话，我就单排，单排排到谁算谁，打完就立刻结束，是吧？或者现在走红的，像我最近玩的这个崩铁啊，崩坏：星穹铁道，那就是单机游戏啊，根本就没有什么社交成分的，社交成分都在游戏外。你就打开就玩，不想玩就关掉。 就越来越轻量级了。就现在 MMO，我觉得已经是非常重了。那个像工会这种体系，现在要维系它真的好难啊。嗯。
对，不过感觉还是挺锻炼的，是不是
那是啊，我
啊？
真的，我个人认为
挺
我
复
的
杂
管
的。
理能力是在那个里面得到提升的。
啊，
就是我刚才说的，我同时管了两个公司，相当于现实的一个和魔兽世界的一个，所以我的管理能力成长跟其他人相比，我是 double 的，就有这种感觉。那个时候在工会里面遇到很多问题啊，怎么才能保证分配？然后有的人想当 tank，有的人不想当。但是 tank 对工会来讲特别重要，你必须留住这些人，就像我们在公司里面必须留住和激励那些关键员工，然后还有一些就纯粹无厘头，这两个人都很优秀，而且也非常的热爱工会，但是两个人就是脾气不投，就不能够在一起共事，怎么办？我就要去搞定他们，就类似这样的，其实就跟你在管公司的时候遇到的问题是类似的，然后他又没有那种，比如在公司里面动不动你可以说啊，我把你开除，其实开除根本没有用。那工会里面这些东西都没有了，就你必须要靠公平、靠你的理念、靠你的人格魅力去管理一个团队，这个其实真的蛮锻炼人的。
李俊，我其实很好奇啊，你这套东西有没有对外讲过啊？就是说，如果当年有这种讲法的话，是不是还更能够说服家长说，哎，这样对孩子玩这种大型网络游戏也是有锻炼作用？
我还真没有啊。我重度的玩是05年到10年，5年的时间。10年后来到上海，到上大传媒院之后就没什么时间了，就很少玩了。我个人是有这个体会，但是你要说这个东西能对，比如说家长有什么触动，我觉得也挺难的，因为我不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容易做到的事情。而且我们那时候玩的时候啊，像《魔兽世界》这种还是真的有一定门槛的，它大部分是原来暴雪游戏的玩家。所以都不是特别小的，我们当时最多的是大学生。我们那个工会算比较特别的，是工作的，甚至这个已经有孩子的人比较多的，大概有一半左右是工作的，剩下一半是大学生。而那些进度比较快的或者比较厉害的工会，大部分是由纯大学生组成的。那个时候大学生玩魔兽世界是绝对的主力。那你可以设想一下，就是。04、05年念大学的那批人是什么样的一批人？基本上就是80后、85年前后那批人是最多的。那这批人已经念大学了，那其实就是对家长这种也就没啥了。但是这批人你们去看就知道，85前后的这一批人，他们往往对游戏这个看法是比较开放的，他们多半对自己的孩子玩游戏也相对会比较的能够理解，而且他很可能会。有一些引导啊，他会有品味，他会觉得说你小孩玩这个就没什么，你不如跟我玩别的什么了。我有一个朋友，当时也是我们那个工会的共同创始人之一，副会长之一，后来移民到加拿大去了。他有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上次他就回国来这边玩，然后他到上海的时候跟我一起去，我带他们一家人出去玩了一会儿。他跟他们两个孩子介绍的时候都说，哎，这个叔叔就是以前我们魔兽世界的。哇，那两个小孩激动得不要不要的。我说为什么？他说他从小就跟着他爸妈，就也玩魔兽，玩这些 MMO 的游戏，就
这
这
家
种
教
传，
不错，
对这种传承是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建立起来的，就是他很理解是怎么一回事，所以我确实就是玩过非常多的游戏啊，但是真的对人生的渗透和影响非常巨大的，就只有魔兽世界了，它的原因就在这里，就 MMO 的特性决定了。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游戏，它是一群人的一种共同生活方式，这个渗透太强了，就是它真的就像是你另外组了一家小公司一样。那当然，代价就是它真的非常重，这个重一般的人他一辈子当中可能就只有那段时间能够做到。很快他就因为各种各样的事情，我们当时工会也是进出也很多人，就是过一段时间，比如他大学毕业了，他基本上就不可能支撑那样的一种参与度了，他就只能。我们术语叫 AFK 啊，AFK 是我们打游戏里面叫 Away from Keyboard，就是我暂时离开键盘一会儿。比如说你打游戏打到一半的时候说，哎，我有点事，我上个厕所或者喝杯水，叫 AFK。但后来这个词儿被引申了，就是我可能没法继续玩了，也会用这个词儿，但给人一种感觉还会再回来。但很多人其实就回不来了，就他人生当中有更重要的事情了，就玩不了这么多时间。像我10年到上海，我也就 AFK 了，然后会长交给别人了。 那后面我基本上就时不时上线去跟他们打个招呼，就类似这
哎，我可以讲一下今天的一个见闻，
样。嗯。
其实很有意思。虽然一开始的时候看起来跟游戏没关系，就是我今天不是还在2050嘛，在杭州的2050，然后呢，是那个有一个登山爱好者，是一个女的叫韩子君，她特别特别厉害，是非常早的，可能现在是国内仅有的一位女性，同时从南坡和北坡登上过珠穆朗玛峰，还同时还去过南极点和北极点的一个女的。
那超牛逼！
对，然后呢，他就在给大家放一个纪录片，就是专门讲另外一个国际上的一个特别牛的一个女的，她就发愿要在一年之内，在这个欧洲的阿尔卑斯山那边有非常非常多的高峰，就阿尔卑斯是一个山脉，那个山脉有一共有82座山峰是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
对。
然后那个女的登山运动员就发愿要在一年之内登82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山峰，这个纪录片就是讲这件事情的。然后呢，大家就在聊到就是关于热爱这件事情，然后就有一个爸爸就站起来，因为他正好带了自己的一个10岁的孩子来参加2050，然后他爸爸也在说：“哎呀，关于热爱这件事情啊，我现在也很多感想，像比如说。”我带我儿子就是想让他来见识见识这个热爱到底是怎么样的，因为现在的孩子最大的担忧可能就是他们过于热爱游戏了，就大概就是说了这些话。然后其实本来有他背后有一个女的，本来就不打算说话的，这时候就突然忍不住了，就跳起来，就说：“哎呀，这个你说别的也就算了，但是我认为孩子热爱游戏也是很好的。”然后。他的说法就是什么呢？他说游戏当中也有很多难题要解决，也有很多的困难要去克服，那也是孩子们要去攀登的山峰。
这个话好有哲理啊。
是啊，所以我觉得，估计这个背后突然忍不住跳起来的那个妈妈，估计也是资深游戏爱好者。
很有可能。这个其实顺便说一下，就我对游戏的一个感觉，尤其对家长来说，就前两天在贵阳的时候，正好我们王老师还有我们一个同事，还有我们一个合作伙伴，这仨他们小孩都一样大，10岁左右。4年级、5年级，然后也都在为游戏的这个事情烦恼啊。我觉得他们几位都属于非常比较开明的，不属于那种是游戏洪水猛兽的那种认知，但是也很矛盾。就一方面觉得这个好像有点意思啊，但一方面好像就担心孩子很沉迷。那我就跟他们说了一个我的个人判断，就是我认为电子游戏这个东西啊，千万不要去赌去疯，而是要输去倒。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东西你离不开的吧？它在未来就像，吃饭、喝水、看电影是一样性质的东西，而且它在以后是表现力最丰富、可能性最丰富的，而且相对最便宜的一种娱乐方式。所有在80后、90后、00后、10后以至20后出生的人，他一辈子当中完全不沾游戏是不可能的。所以不要去赌啊，甚至就是啊，见游戏就怎么样，这个不现实。你这样只会让那个孩子越来越有逆反心理。那真正需要做的是什么呢？是教孩子2件事情，专注和克制。就是你怎么去不要沉迷啊，就是有规律、有克制的去安排自己的时间，这个是要的。另外就是专注在重要的事情上。啊，学习的时候专注在学习，游戏的时候专注在游戏，这个是比较重要的。那游戏本身有什么好处呢？这个太多了，以后有时间我们可以专门一个专题来讲。这个我倒真的多次在不同的场合做过分享，就是游戏对我的一些帮助。就优秀的电子游戏，就我刚才说的，会让你有很多其他的人生体验，会丰富你的对世界和对人的感知。那同时从技术层面上讲，游戏也有非常多的有价值的东西，比如说我经常说的一个例子。现代的电子游戏在2个方面是走在全部的软件产品的前列的。第一个是人机交互界面，所有的新生的人机交互界面一定是先在游戏里面成功的，包括鼠标，包括 VR，包括什么什么，name it，就只要你想到的新的人机交互的，包括以后 AI 也是一样。 都会在游戏里面进入第一波的最前沿的尝试。还有一个就是针对人的人性的掌握和运营，这个也是游戏走在最前列的。就是我们很多做社交产品的产品经理，都要从游戏里面去学习一些东西的。所以这个关键不在于游戏本身，而在于这个人他是不是能驾驭它，是不是能真的从里得到好处。如果不能的话，你就会被他驾驭，就会沉迷，就会怎么怎么样，那这个就不划算。所以，对游戏来讲，你要把它看作是一个机会和一个工具，而且不是你能抗拒的，它未来就是这样的。它是最好的、最便宜的娱乐方式，也可以是一种教育方
挺好。
式。这个，我们总算找到聊游戏的一个可行的方式吧？
可以呀，这个可以好好聊一次的，我觉得很感兴趣。
我们仨里面只有我算重度游戏爱好者，王老师以前也曾经玩过不少游戏，最近这时间估计玩的少了。
对的，对的，对的。
老庄是典型的那种，就是轻量级的玩家，
对，我一直玩各种各样只需要玩1分钟或者5分钟的小游戏。
行啊，那我们以后有机会或者有合适的话题，我们再来聊游戏。
好，好的。
那今天还有什么大家要补充的吗？
我这里没有了，
没有了。
好，那我们今天到这儿啊，谢谢大家，
OK，
谢谢大
拜
家，
拜，拜拜。
拜拜。